邓成功率领水军想到广东肇庆朝拜新皇帝。咱们说了，这个新皇帝在肇庆府登基，是流亡政府的皇帝，原来是贵王，他叫朱由榔啊，现在的年号是永历皇帝，都是明朝那些一老一少拥立的登基坐殿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姓朱啊，他确实是老朱家的亲门近支，要保他名正言顺。但是清水军封锁了海面和江面，想要过去势必登天。郑成功也是火爆的脾气，打算以大炮开道杀开一条血路赶奔肇庆。命令刚一下达，有人从外边跑进旗舰的会客厅报大将军大事不好。现在的郑成功就怕听这句话，两旁的众将一听也聚个一愣啊。郑成功就问什么事情。回大将军，他太夫人出事了。嗡，郑成功是大孝子，一听太夫人出事了，那是娘啊，刚离开不到十天呢，娘出什么事了？两旁众将赶紧过来把他扶住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没事，讲怎么回事。您走了不到五天，清军突然兵发安平寨，经过一场血战之后，太夫人他没等说完，郑成功是昏迷不醒啊。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他跟他娘的特殊感情超过一般的母子啊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那么郑成功辞别母亲走了，夫人翁氏呢照样在家里的听候消息。咱说过，翁氏就是田川氏，儿子走了之后，田川氏是坐卧不宁啊，耳鸣眼跳，心烦意乱。仔细一想，为什么牵挂儿子？这夫人可不傻呀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。清军三路大兵进攻南省，现在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等各地全都是清兵了，除了某些地方还是空白。那么也看得出，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大清的天下。儿子一目支撑，就像一根木头一样，他支撑着，能支撑多久啊？大厦将倾，一目难支啊！就好像这整个这楼，这大楼要塌，就一根木头在这支着，能支得住吗？心里跟明镜一样。但是不能扯儿子的后腿，不能说泄气的话。那万里有个一呢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啊，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万一儿子要成功呢，这不是老天爷给的吗？因此心存侥幸啊，天天烧香念佛，求神佛保佑儿子平平安安。一天两天三天，到第三天头上，郑芝燕来到府里头了，看望嫂夫人。叔嫂之间在这谈话，夫人免不了询问郑成功的情况。郑芝燕就说，嫂子您放心吧，我这侄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呢，超过正式其他的人呢，头脑清晰，有魄力，有才干，大家也拥护他，一旦就遇上点什么事儿，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久的将来，你们母子就能团聚， 你千万放心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清军情况如何，说吧，我不怕。赵芝说，嫂子，我说实话，清军离我们这儿有多远呢？不超过30里呀、啊。要是骑兵眨眼就到门前呢，因此形势太严峻了。小弟现在时时防范，我看嫂子是否这样，不如咱把这个家暂时放弃，您跟着我赶奔厦门，那就到了咱的家了，周围都是咱的人，嫂嫂也能吃点安静饭，小弟我也放心了。您说您住的这儿，一旦有点意外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哎呀，五弟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这就是我的家。中国有句俗话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听天由命吧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好吧，一切听嫂子的，不过有小弟在，保您万无一失。郑芝燕坐了一会儿，喝了点茶，退出去了。这是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第六天，深更半夜，按现在钟表说还不到午夜12点，11点多钟吧，夫人正在睡梦之时，就听见丫鬟彩云呐，嗷嗷一嗓子从外头冲进来了：“夫人啊，不好的，清兵打到北门了，夫人快走！”翁氏夫人根本就没睡过整觉，睡个一觉不定得醒几次，所以头脑非常清醒。一看彩云这个声音这个表情就知道事情太糟糕了。你带怎讲，清兵打进北门了，离咱这儿近在咫尺，夫人呢赶紧快走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。哦，你怎么慌张成这样？夫人，不是我慌张，一会儿清兵就到了，夫人呢快走。张着这服侍夫人把衣服穿好了，再看夫人不着急了，格外的镇定，把箱子打开，取出一套新衣服来，从头至脚打扮上了，把那彩云急得直跺脚：“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”夫人也不说话，打扮完了，对着镜子照了一照，步入中堂，搬把太师椅往正中一坐。彩云呐、不要以我为念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的根就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呀、清兵要来，随他的便吧。啊，夫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们来了，杀人不眨眼，知道您是大将军的母亲，能手下留情吗？随他们的便吧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夫人，我求求你了。彩云心说，大将军临走之时再三叮咛啊，内宅之中我得保护太夫人的安全，这夫人犯了什么病了？莫非视死如归，就想死在这儿？那哪行啊。他站起身来拉夫人，拉不动。正在这时候，郑芝燕从外边呜就进了屋，手提明晃晃的宝剑，满身的甲胄啊！嫂子，安平丢了，丢了！眼看鞑子就打进咱家的门前了，嫂子快随我登船！哎，夫人还是那么镇定，叔叔，谢谢你的美意，刚才我跟彩云说了，我的根儿就扎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了。叔叔，望你珍重，带着彩云快撤退吧。哎呀，嫂子，你急死我了，不走不行。 一旦有万一，我向我侄儿怎么交代？嫂子快走，说什么翁氏也不走。正在这时，有一个受伤的军兵啊，背后都中着箭，鲜血淋漓，从外边跑进来。将军的官达子进了院子了，怎么办？郑之燕一跺脚，嫂子你可快走，船只在后门等着，你要不走一切都完了，我可去打清兵去了。再也没时间劝了。郑之燕手提宝剑转身到门口，这一看这清军高举着火把，嗷嗷之喊，活捉这老太婆子，她是郑成功的母亲，把她绞死，把她碎尸万段。府门这正展开激战，拉锯战，百阵格斗，郑成功的部下也是敢死队呀。现在虽然没有命名为郑家军，但是这些人战斗十分顽强，跟清军展开殊死的搏斗，有的抱在一起，有的俩打一个，有的被清军四五个摁倒在地，兵器没了，拿嘴咬，拿脚蹬，拿拳头抠眼睛，噼啪呀，噼咔嗒，噼啪。郑之燕是武将，到这眼都红了，使宝剑不解渴，一回头一看，有一条铜棍，他把铜棍抄起来，这一顿抽，噼啪呀，噼啪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噼啪，噼啪，兔崽子们来吧！来吧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啪啪啪啪！哎呀，哎呀！一个冲锋，把清军推到府门外。哎，清军源源不断呢、啊，这边是人越死越少。清军大队人马赶到了，又冲进来，又叫郑之燕杀出去。清军又冲进来。郑之燕心里盘算，这么半天了，大概我嫂子收拾好了，彩云陪着可能都登了船了。嫂子，我顾不了你，我不能进屋去看你去了，实在没办法。郑之燕领着残兵败将几十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赶奔岸边。船只在这等着，弃岸登舟，扯起风帆，哗，是直奔厦门岛。要不说得有退路，哎，在海上有退路，不计不就完了吗？那时候他走了，夫人没走，那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郑之燕走了之后，彩云跪在那一个劲儿的磕头，怎么劝夫人，夫人也不懂。最后夫人笑着对彩云说：“彩云呐、啊，你心我领了，我写几个字儿，你拿着。”将来见着大将军我的儿，亲自交给他，告诉儿杀敌立功，一定要取得成功，他娘不能奉陪他的，愿他保重。夫人刻破中指，令着鲜血写了五言绝句一首诗。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质子收五谷，青天知我心，乾坤犹半壁，一意是明君。夫人留给儿子的，写完之后马上交给彩云。彩云呐、啊，快走，这是命令，你快走，别惹我生气。太夫人保重。事到现在，彩云看清楚了，夫人就想死的时候，劝也没用了，只好掉着眼泪，磕弯着头，带着这封血书，拎着应用之物，从后门出去，到岸边有船在这等着，登船也赶奔厦门。夫人一看都走了，笑呵呵往这一坐，把宝剑抽出来对准自己的胸膛。刹那间，外边嘶喊声，武器的撞击声， 人们的叫骂声什么都听不见了。脑袋迅速的过了一下电影，年轻在海边什么样，平户岛什么样，爹爹的音容笑貌，郑祝龙跟自己当初恋爱时的情景，怎么在礁石后头生的郑成功，怎么漂洋过海到的福建，一直这些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哎，一直到眼前呢，不容他多想的夫人一狠心把宝剑插进自己的胸膛。正在这时候，清军啊就冲进来了。有的清军眼神还不济，没看清怎么回事。啊，呆！老铁伯，你是什么人？有人还问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哑巴？有的人往地上一看，血，血，鲜血流淌到地上，就躺在门前。清兵踩了一脚，这才发现他已经自杀了，马上禀报总兵官韩固山。这个韩固山呢，不是满人，也是明朝的总兵，投靠了满清。清兵有多少？满洲八旗才几个人，都利用这些降官降将让他们暴打前敌。这韩固山原来在南京，自从投靠清兵之后，嘿呀，卖力气，哪儿都少不了他，暴打前敌，忠心耿耿，跟那狗似的，指使他上哪儿去他就上哪儿去。这一次他奉命攻打安平，那么早也不打晚也不打，为什么这会儿打呢？原来他派了不少的探子探听郑成功等人的行踪，郑成功前脚一走，他就得着报告了。他一听，哎，郑成功走了，西下肇庆府，不在家里头。哈哈，郑成功啊，郑成功，你这叫棋圣不顾家呀！我利用这机会端了你的老窝，我看你上哪儿去？故此才夜袭安平镇。他已经了解清楚，这就几百人，他带了五千军兵，十倍于老郑家的势力，那还不打胜仗？当有人向他报告说郑成功的娘已经自刎身亡了，这韩固山手提着宝刀亲自过来查看，他一看，罢了，从心眼往外崇敬这位太夫人。他也知道田川氏的身世。哎呀，韩固山心说话，这女人比我都强啊，我为了这条活命我投靠了清兵了，哎，现在给人家卖命啊，恐怕人家挑理啊，我撂蹶子那么干。你看这女人，哎，大义凛然，就在这死，连窝都不挪，有人救他他都不走，实在叫人可亲可敬。算了，人死了死了啊，一死全了了。来人，准备上好的棺木，把它装殓起来，暂时就放在这屋里停的啊。是，还真就不错。说这个韩固山的心都是黑的，就那尖儿上还有一点粉色，还做了这么点人事，给妇人装殓起来，架几条板凳往这一停，然后把门插封着。他马上引兵撤了。为什么？这地方没法待，他知道郑家军很快就得杀回来，大队人马马上就到，他带了五千来人，恐怕力不能支，马上退回他的根据地。夫人就这样牺牲了。所以有人见郑成功前来报丧，说大事不好了。郑成功一听母亲死了，肝肠寸断，再没有心西下了。一是过不去，二听着这噩耗能不回家吗？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又回到厦门。 郑成功骑着马赶奔安平镇自己的府门呢，到这儿一看府门封着呢，命军兵把锁打落，封条撕下去，府门开放，他一阵风似的扑到中堂，抬头一看，一口棺材停放在里面。郑成功是顿足捶胸，一头碰棺木，娘啊娘啊，顿时人事不行，两旁人无不掉泪啊，把大将军救醒了，郑成功又哭，哭的嗓子都撕裂，目中都带血了。心说话曾几何时，前几天母子就坐在这屋里头还谈话，没想到几天之后娘儿俩就永别了。他知道母亲的一辈子没得好，是个苦命人呢，就想着将来太平了在堂前尽孝，叫母亲享几天福，结果这个小小的愿望就万难实现，他觉得内疚，对不起母亲，故此才这么伤心的。十郎等人劝吧，大将军节哀，大将军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这也是命运的安排，天意该着，大将军节哀。郑成功毕竟是男人啊，哭罢多时，站起身来，命令全军举哀，挑良辰吉日，把母亲安葬在安平镇的郊外。这时候，丫鬟彩云把夫人留下的遗诗交给大将军，郑成功看罢了，又哭了半天。这是母亲唯一的遗物，贴身往里头一装，永远也不能分开。见着这首诗，就如同见着母亲一样。单说郑成功，没过几天召开军事会议啊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。郑成功为了表示决心，各位听着，满达子。囚禁我父，逼死我母，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我跟他绝势不两立。他拽出宝剑，咔嚓一宝剑，把办公桌的犄角砍下一块去，表示自己的决心。将领们也站起身来，举手宣誓，跟清军是势不两立，一定要反清复明。郑成功在这块给母亲举哀的时候，喜信传来，郑鸿逵来找他来了，叔叔，见着郑成功先劝，老贤侄啊，节哀吧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太夫人升天了，他也少省圣罪，你们也免去牵挂啊。这老夫人替你着想啊。我说成功啊，我连日来我就想这个事儿，叔叔老了，愿把兵权交给贤侄。